他这个地方啊，说他啊学天台以后啊，他发表的这些见解呢，可能被这个湛然大师批判，因为这样子的缘故，所以他就离开了这个湛然大师，就去学这个华严显首宗，华严。但是呢，他这个止观方面呢，他还是学。所以呢，他是虽不尊比天台止观，对于止观方面，他是完全是接受这个天台的这个止观，这是行门啊。但是在教的部分，反次于天台的判教，对于天台的判教，他是不接受的。他用华严自己的判教。那么现在被那个崇义大师就是批判他。起步教观胡，胡是什么呢？是中国古代的北方的民族，是胡人，就是匈奴是代表。南方在长江流域，长江以南啊，中下游的以南都叫做越，就是一南一北。意思就是说，教观这两门，一个是解门，一个是行门。结果呢，你止观的行门呢，你是采用了天台，可是有关解门的这个判教的部分呢，你完全是不接受，变成就是说你自己本身啊，对于教对于观这两门东西啊，变成一南一北，变成这样子，自己这个立场是很奇怪的。所以他说教和观呢，这个是北，这是南，啊，这个两个完全分开了啊，解跟行啊完全是矛盾，这是崇义大师批判这个清凉大师。精卫啊，清凉虽学天台，身不见于天台之道。这个身啊，就是重大的意思，身重，他没有接受这个有关天台的这些。道理都不接受，所以气愤，放弃，妄生机会，说他还这个机会天台，以惑未学天台教，这句话讲的口气就很重，去迷惑那些没有学过天台，是可哀也。感叹的，这是可以这个让人觉得这个哀伤的。下面呢，证明啊，问何以得知清凉观师啊原学天台？所答：大宋圣段云，五台山清凉寺的城观，于大历年中，大历是唐代的一个皇帝的年号啊，宜苏州湛然法师习天台止观啊，法华。文墨经书等等，那么这个是有证据证明他确实是去跟湛然大师学天台。那么前面的讲呢，他学完了天台以后呢，没有学通，所以呢，他这个发表的这个见解呢，往往都是那个僻，就是偏颇的意思，不正的意思，是吧？僻，当然他们讲的严重一点是。走上那个邪道去了，意思是这样的啊，避免他。那么常常往往会被那个湛然大师都驳斥的嘛。然后他想想呢，没兴趣，没兴趣了，干脆就去华严，所以就去中院这个华严宗，显首宗。那么这个过程是这样。
李法师写的这一段文字啊，他除了有那个大宋这一段文字的做根据以外，他们其他的，他可能有没有其他地方可以看得到？后面那段文字啊，前面那段文字啊，前面那段文字好像都是他自己的一些判断，说他学不好，然后变成那个妄生机会被那个。
他另外还有批判他的啊，他认为华严的判教哈，他另外有地方讲，就是说没有经论做依据。
是可以的，纯粹从
所以从这个就是这个华严的这个 叛教来讲，他认为天台的叛教，他自己崇越大师本身是天台宗，他认为智者大师的叛教跟湛然大师的这些解说都是有经论作为依据，跟那个经所讲的都吻合。而华严的叛教，比如说是尊重言等等的那些叛教啊，他认为经论上没，都是自己本身关在房间里面自己的人一说自己把它编出来。他曾经有过这样子的，我们去看佛祖统计啊，看那个崇义大师的传，他也批判这个窥基大师，认为以他这样的才华，为什么只忠于这个为师啊？为什么其他的佛其他的这个经典，其他的这个讲的这个宗派都是佛说的，为什么你只忠于这个为师这一宗呢？这个他也是他的批判。这位崇义大师啊，在天台本身来讲，后代的那个佛祖统计啊什么，本身他也是被呵斥的嘛，他是杂传派啊，既不是三家又不是三外，可是呢他讲的这些内容呢实在是很敢讲，可是呢他都有证据，他因为有这样的证据，所以他说他
对。但是我们纯粹从听文字来看，又是右边那些文字，那个大宋僧传那些文章，但看不出来他有被清凉大被那个什么被那个湛然大师或者是有时候学的不好，
这个我相信一定有。为什么呢？像湛然大师的现在的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说近代三门读三门教的啊批判的那个叫做什么，从那个教体上啊说认为是华严胜过这个法华好，现在这个是有凭有据。
对对，
我现在是还没有那个，我是把它写在版面，我没有给各位的。有关教体方面啊，陈观清凉大师的十种教体，从浅入深，最后讲从一到八是属于天台，只到什么呢？只到这个理事无碍而已。后面的四十五万以及这个海印三昧，那个是属于华严，就是说在教体上它是用十种教体，十种教体从浅入深。因为教体本身来讲啊，教是佛的这个讲经说法的这个教法，佛说的叫做教。最浅的教是什么呢？深，就是音声啊是教体。因为佛在世的时候没有文字，对不对？也没有经典，佛在世的时候没有经典，都是依佛的音声作为这个教法的本体啊，对不对？只是这样。然后呢再进一步，佛灭了以后是名句文，名声句声文声，这三种是教体。名句文就代表文字，代表经典，经典是教体，没有经典的话就没有教法，对不对？所以是教体。然后第三种呢，第三种是包括音声包括名句文四样属于教体，这一步一步进来。
我的看法是这样，就是他批评华严宗那些是没问题，因为他们都有从教理上来考虑。
对，
可是他在批评清凉大师学天台而被驳斥，就他对天台不了解，
这个就没有，
这个看不出来他有。
没有。不过他我就说了，他另外的文章里面有谈到，就是说华严宗包括清凉大师的叛教等等没有经论作为依据，但是这个是崇义大师自己讲的。没有看出就是说什么湛然大师有没有讲他，这个是不知道。
因为这种写法其实我觉得一般的想法太过武断，就是刚才他讲的那种，
就是有没有事实依据。
对，因为他衍生的太大，我前面那段大众生传那段就我已经立了没错，但他从这样的推断，他觉得现在就不好，被经常上对湛然大师驳斥，然后不得已跑去学天台，这种推论实在是太过于
要有证据，就是说这样子。但是呢，我们看看有没有华严宗的祖师回过头来去驳斥这个崇义大师的有没有？那么各位有这个观点见的，你们去查查看。 因为这些资料祖师们的这个著作里面哈，我们现在也找不到这些人了嘛，只有看他们的著作嘛，有些著作说不定烧掉了也遗失了也可能啊。各位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去从光碟片里面去看看这些内容，看看有没有对这个问题。不过我们初步就是说是看起来呢，这位崇义大师是很敢批评，非常敢批评。其实他自己也被那个佛祖统计的那个智坛法师批评，因为他是杂传派，他没有忠于这个智理大师的三教派，他是都要批评，是这样子的。那么关于这个教体方面哈，我大概写一下这个有关十种教体。第一种是音声，内容我不写了，大概知道就好了啊。名称，第一种教体是音声言语体，这个就是刚刚讲的啊，佛在世的时候啊，都是靠这个佛的这个讲经说来把这个教法推广出来，所以这个教体啊是音声语言语。第二种是云句文三体，就是经典。第三种呢是通衢四法体，就是前面四种，包括音声，包括名句文，就是言语文字，通通都是教体。第四种叫做通色所全体，这什么意思呢？是就是前面的音声、名句文啊、言语文字四种，这个它的内容所诠释的这些意义为教体。第五叫做诸法显义体，这是第五，不仅仅是音声跟言语文字所诠的这些道理，而是世间的其他的诸法。譬如说有时候这个好像是佛像啊，有时候这个图画，有时候是世间的这个比如说看到那个大自然的这个自然的这种变迁啊等等的啊，那个大自然的变迁本身就是教体，生灭无常，对不对啊？生灭无常就能够让这个佛教徒能够这个觉得这个啊开始这个修行啊，开始这个开悟，能够悟到这些道理，看大自然的变迁，生命变迁就可以开悟。所以大自然的这个种种的现象的这个生命变迁也是教体，这是第五种。第六，把前面的五种全部把它说成是唯心所性，所以呢心是教体，万法这个唯识中就包含在这里，所以是心是教体，前面的五种通通都是唯心所性，这就等跟唯识中的这个就很吻合啊。第六、第七呢，无论是外境，无论是心事啊，通通把它这个汇合起来入这个实相，入实啊。通衢四法是前面一法再加上三个，三一加三变成四，这个是把前面的六个啊，有外境，有内心，境和心合起来变成一个实体，一个实相，这个实相为这个教体。第八个就是理事无碍，这个理事真如，一切的教法都是事，真如和这些事是不二，是无碍，两者是无碍， 把这个理事无碍作为教题，事实无碍题，这是华严的海印引然。海印是怎么一回事？整个的大海，如果是风平浪静的时候，这个海水就完全的清澈澄清，所有的整个的天边种种的万象通通可以在这个海水里面可以现象引现出来。当海水完全静止的时候，整个的这个天边的种种的万象全部在这个海面上通通显现出来。那么这个是个譬喻，那么譬喻什么呢？佛啊，佛在这个佛陀的心里面呢，是这个无名的这个世浪是不生风平浪静，所以是湛然澄清，自明自净，既可以这个引现万象，而且它是完全平静。所以呢，在佛心当中啊，身罗万象是一时之间呢、啊，通通都可以印现出来的。无论是这个三世，无论是十方，所有的一切法，通通都能够很明亮，啊，很显著。啊，这个比就是明亮显著的意思。在佛性当中啊，十方三世一切法，通通都能够明亮显著的显现出来。这个叫做海印啊，明海印是比喻譬喻。譬喻这个佛心的这个静，完全的静止，所以变成这个所有的十方三世一切的生动幻象，在佛心当中都可以显现出，又清楚又明显。那么这一种的境界呢，都是华严。所以佛的定叫做海印定，海印三昧，就是比起菩萨们的这一种的三昧啊，都要来的广大，要来的这个。更这个澄清啊，叫做海印比海印。好了，这个十种教题，那么当然了，这个他分析的话呢，前八种从一到八，他判是同教一圣。一到八啊，一至八。是同教一圣，同教一圣是就是法华。最后的两种是别教一圣，别教一圣就是华严。那么这个判这个呢，是在华严玄坛的卷七，华严玄坛的卷七，这是清凉法师。那么各位看这个是不是意思就是华严胜过法华？教体来讲，从教体上来讲，他这样的判当然是就教体来讲是华严胜过法华，对吧？啊，所以我们课本上面讲啊，而在372页的第九行下面说，而近代降者以教体为胜法华。岂非物焉？372页。为了解释这一句，我们兜了一个大圈子啊，兜了一个大圈子，同时要把十种教体通通列出来啊，然后知道说清凉大师把一到八判成是同教一圣，就是法；9到10是别教一圣，就是华严。那么谁胜过谁很清楚了，这他的意思就是华严是教体来讲胜过。好，接下来我们看372页的这个第十行的下面啊，是故经文判后，法华经是相代是论判，对不对？绝代论开，对不对？现在是判，判是在哪里呢？啊，就在371页的这个第二行的疑问，处顿悟有一出一妙， 这是论判，对不对？啊，判这个华严啊顿教有一出有一妙。那么出的就是华严中，它有很多地方是比较，也有一些地方是原教，事实上别教比较多。那么在湛然大师的著作里面，都有提到，不管是辅行或者是四天，我印象当中哈，都有提到华严啊，哪些地方啊，哪些这个品啊是这个别教，哪些品是原教，像初发心品内品是原教，后来的从二住以上，乃至于实地品等等的，通通都是别教，因为是次第修行。详细的情形啊，各位去从这个光碟片里面也可以看到啊，是湛然大师啊判的这个很具体的，哪些品是属于别教，或者哪些品是属于，去对照这个华严经呢，大体上湛然大师所讲的都是有根据的，都不是随便讲的，都有根据，确实是次第修行。所以是故经文判后，经文的判是指的是这个译文以及这个集注啊，针对这个部分的解释。最开其一出，那么这是绝代论判，站着法华经的立场，把那个别教的出啊加以开启。以显法华独妙纯圆业，要显现这个法华经的啊独妙纯圆，不同于华严的有一个兼一个出，就是圆兼别，就是妙兼出。再看下面的背，此指古诗华严抄，古诗华严抄当然是妙玄所说，而湛然大师的四千不但是讲古诗，也讲了近代。那么这个背啊，这个前居士啊，他说是此指古诗华严抄，非清凉师之书抄也。他帮忙清凉师来这个推脱掉这些这个被批判的这些个罪名，是不是这样啊？这位前居士，他认为清凉师没做这个事，但是崇义大师，这位崇义师，他认为清凉师是这个，正好是世迁所批判的对象。辩额曰，辩额是少坦师说，此是观师破敌之论。观师就是地观大师，就是四教仪的作者。敌是，敌是什么？是靶心，对不对啊？这个敌如果当作名词的话，是靶心。所以这个靶心是什么呢？是指的是湛然大师他说十人啊，当时的人，是指的是他们的讲法。他们的讲法是认为华严胜过法华，那么这种的讲法呢，地观大师呢，他也是认为需要破。地观大师他说，出顿部有一出一妙，然后下面啊，这个一妙则与法华无二无别，若是一出啊，须待法华开会备了，方始称妙。那么这个地观大师本身在这个四教仪的仪文里面啊，就破除这个认为华严胜过法华的这种论点。他这个疑问呢，就已经针对这一条加以破斥。今昔云啊，佛说华严，一不设小机，二不开具，三不发机。 那么这个金溪云呢，是在四天的这个下册，
三百六十三，佛头版一二五零，佛头版下册一二五零，四天
啊，金溪云就是四天，四天讲的啊，说佛说这个华严经啊，啊，它的全部的内容看上去，第一，它没有这个含摄这些小字，就是都把它切割掉，没有讲这个对针对那些小圣要怎么样去处理，没有讲。第二呢是不开全，就是过去所讲的三圣法，这种全巧方便之法，通通都没有加以开显，没有处理，就完全不提。第三呢是不发机，就是没有讲佛是久远就成佛的本地的这个情形，没有，不像这个法华经是啊有这个开集显本，都没有，华严经都没有这样讲，故未唱本还，清凉从今昔习学，故解华严时啊，全将法华开显的原意汇入。那么这一位辩额的这个作者啊，萨坦师啊，他是说清凉大师呢是曾经跟随啊，随从这个金溪大师啊，学这个学过天台，所以他在解释华严的时候呢，啊，全将法华开显的原意汇入。这样讲法好像是清凉大师啊对天台学识全盘接受的意思吧？啊，可是呢，崇义大师说不是。那么我看到的这个《随疏演义钞》呢，也不是。确实是，上一次我们这个资料上面很清楚，啊，清凉大师的这个他的这个资料里面，他是认为华严是胜过这个法华的。并没有全盘的接受这个法华。当然他这里有举例说入玄坛以教其因缘为初，啊，在玄坛里面啊，华严的玄坛里面啊，即言啊，在教其因缘里面他采用了这个法华经啊，说如来为一大事因缘出现于时，欲令众生啊开示悟入佛之知见，这个确实有，这个在华严玄坛里面确实有啊。关于这个佛的这个教起因缘呢，不管讲哪部经，说他的佛的目的是要啊开示悟入众生的这个啊悟入开示悟入这个佛之知见，啊，这个确实是妙严品啊出。在妙严品出啊，这个使臣正觉啊，也将这个法华九成之意啊点入。那么这个是这些内容呢，确实也是有的。他确实引用了这个天台宗的讲法，啊，确实有。所以他说处处将开显缘呢汇入。他说清凉大师啊有采用始末皆然，这是指这个清凉大师在他的著作里面有采用这个天台宗的这种的讲法。假若法华不来此土，则是此经的全昧开显，何能转出成妙乎？那么这个是解释这个华严的时候，如果不采用法华的话，啊，那么对于开显的问题都不知道，啊，怎么能够转出成妙呢？这样子，思维应该是指的是这个前句诗啊。思维，华严经文亦为斗一二语房集，他认为华严经文里面呢也有一两个地方。一两处啊，谈到这个发集的部分，就是开集 显本的意思啊，发现啊，但不若法华的明显全藏，不同于法华经说的那么样子的明显，这么样子的彰显，故今昔判为未法极也。所以这个湛然大师就看华严是没有法界，可是呢，这个前居士认为啊，华严经有一两个地方啊有说了一点点，没有那么明显。说清凉大师既知开显，因为他学过天台，所以知道开显。书华严，著书华严的时候呢，理何如是？道理上本来就应该像这样。来者但当以金言教官为物也。不过他这个地方呢，还是啊未来的这些学人啊，啊贤能之士啊，啊应当要以金言天台的教官为要务。那么前居士还是勉励这个劝勉呢，后来的人呢，还是要学天台教官。对于华严呢，他还是讲了很多好话，对吧？还是没有像崇义大师批判的这么样子的凶。我看完了，我也有一点这个三心两意，到底要不要给各位介绍出来呢？还是把它擦掉？先写了，我再把它涂掉。后来想想呢，还是要让大家知道。不过我并没有这个要去好像贬低这个清凉大师的意思，我没有。我常常有这样想，就是说有时候这个祖师们的著作里面有一些问题啊，这么样子的复杂的这个教理部分啊，产生这种的问题，而且资料呢，他们的资料不像我们现在光碟这个随便按一下就出来，很多资料他要到手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很多转了几个弯过来的资料很多都是错的，这是很难免的事情。不要把这种的小错误就去贬低这个祖师的这个他的这个好像人格或者是什么都不可以的，不可以这样子的啊！千万各位千万啊，要相信我是有这样的想法，不会因为一个小错误，他没有错误才怪，对吧？那个时候的物质条件怎么可能会不发生错误？一定会有，所以我们不要这里有一两个小地方就说这位祖师还不值得我们尊敬，不可以这样想。好，再接下去看这个三界相待论判，先判了一个顿教，现在再来判这个三个见教。次入院，但出无庙。入院的时候只有藏教三藏教，没有这个通别圆都没有，圆更不用说，它只有一个三藏教，所以但出无庙。下面这个出啊，指的是藏教。次方等啊，三出一庙，三个出指的是通别圆，藏通别，他把藏写在中间，一般的次序啊，应该是藏通别这样子的。一庙呢，就是圆教。方等是四教并谈。次般若啊，见后，这个入院是见初，方等是见中，般若是见后。般若呢是二初，指的是通教跟别教。一庙指的是圆教。看其初，此曰相待。判前部中的出庙也，他应该说此曰相待判前这个三个见的部中的出庙，因为顿教的部分已经判过了，接下来是判这个三个见部中的出庙，所以这个部中出庙可以叫做三见，三见的部中的出庙，因为邓教已经前面已经讲完了嘛。接下去看此段啊，文判前三件可知啊，这个段呢就是断定，文指的是疑文，断定就是加以这个做一个总结啊，加以一个说明啊。 就是断定疑文探前三界可知，这是很容易的，就了解了，不需要解释。下面呢是指法华论，来自法华会昌，总开会费前四位出，令成一圣妙。这里就论开，绝代论开，前面是相代论开，现在绝代论的开。此开前四位部中三教之初，这个三教就是藏通别，曾经一圣妙，把前四部里面的三教的部分，藏通别三教的部分加以开显，令成经，就是指的是法华的今天的经啊，经经啊，一般是指的是法华经，成为法华经的一圣的妙，过去所有的处经过开显，就成了法华经的妙。若习部中三教的全人，在过去四部当中有这些藏通别三教的全人，那么一般这个全跟实啊，是很复杂的。但是呢，通常大家认为原教是实教，藏通别三教啊是全教。那么修学这个全教的人就是全人，也就是那些因人，也可以称他们叫做因啊，因人啊，来自法华，到了法华会上，一向虚开。我们常常讲法般若啊，般若经啊是法开会，一切法啊都汇入这个摩诃眼，但是呢人啊没有开，人没有这个汇汇入这个依佛身，没有，到了这个法华才是人也开会，所以来自法华一向虚开，这是人的开会，人的开会要到法华，法的开会呢在般若的时候已经全部开，开到这个完全开到这个大圣去。若三教全果，三教的佛身本是圆果，这个上一次我们也讲大小啦、小大啦、大大啦等等的啊，这些说三教的全果就是藏通别三教的佛，它本来啊就是圆教的佛，岂可更开令成圆佛？怎么可以再加以开？不需要。若对机智权，如果因为这个要面对这些拳击，所以呢假施设了这些拳骨，假施这样也不妨论开。可是呢论开的时候大家要知道，那些全果是不存在的，叫做果头无人，根本就不存在的。果头无人就是已经开了才叫做果头无人。如果你认为它实在有藏教佛、通教佛、别教佛，那就是完全的全说。说藏说果头，这三教果头无人，这就是开。说他没有，本是圆果，这就是开。所以呢，如云啊，开藏六狗一等也。藏六狗一啊，是在性觉品里面。性觉品里面那个穷子看到了这个长者以后啊，吓死了，逃掉了，派人去把他抓回来。抓回来以后啊，当然他是觉得很冤枉了，我又没有犯罪， 为什么要抓我呢？等等。于是乎，这个长者呢，把这个璎珞啦、这种的严饰的、这种的服装啊，全部脱掉。脱掉了以后呢，穿了这个狗衣，然后来亲近这个穷子。而这个里面的身，就是狗衣里面的身体，就是原来的穿那个璎珞这个严饰这个最漂亮的衣服里面的那个长者身。也就是表示啊，藏教的佛身就本来就是原教的佛身。这个是净典品里面的这些经文的内容啊，开藏六狗衣啊，就是这个意思。到了后来完全把这个家业全部交给他的时候啊，显现出来的这个长者身啊，就是那个富贵的不得了的那个。最初啊，怕他受不了，所以穿故意穿这个狗衣 啊，去跟他亲近 啊，是这样啊。处一行名开出教成庙啊，这个是处一行啊，指的是脊柱啊，脊柱。现在这个记、啊、是解释这个脊柱的，说开前四位部中三教之初啊，并。曾经啊，曾经一圣妙言，这个一行啊，是讲开出教成妙。统计云，那么这个佛祖统计呢是卷三下，统计啊，佛祖统计，卷三下，啊，说开前四位出，把这个前四位啊，就的是指的是乳位、落位。生疏位、熟疏位，也就是华严、陆苑、方等、或者在那个前四位当中的出啊，这是开的部分。会的部分呢，会前四位出，会前面的三圣入这个地方，肺前四位出，开了以后再肺。废权立实，故冠一种字。所以这个译文说，总开会废前四位出，令成一圣庙。所以加个这个总字啊，这个总字啊，要总开、总会、总废啊，这个总字啊。要贯穿到开会费啊这三个部分，所以贯以总之曰开会费也。到这里呢是统计的文字。前四十两教的二圣，这个是指的藏通两教的二圣，藏教里面、通教里面都有二圣。所以两教就是藏教跟通教加上去啊，前四十藏通两教的二圣，三教的菩萨，藏通别里面都有菩萨，藏教里面也有菩萨，藏通别三教的菩萨，人、教、理、行。那么这个是在方便品里面讲的四种义，仁义、教义、礼义、行义，通通归入到一佛身啊，从这四方面啊，通通要开啊，费开会费入身的一身。差别之初，至今法华衔接为妙，为妙就是一佛身。过去的人教理行这四方面都是有差别之处，现在来到法华，通通让他开会费了以后，通通都变成为妙。故云成一圣妙也。成一圣庙就是四教义的译文，第一行的那个译文。若 习不中以下，若习不中啊，就是第二行的下面两个字，名什么呢？开出人成妙，特别针对人的部分，出人就是指藏通别三教的人，也要开，也要会，也要费，令这些出人成妙。演三教全人，一向虚开，虚开啊，三教的全人一向，以其所秉的出教即开，故其能秉的出人必当开也。教开了以后，人也要开。秉是受的意思，是受的意思。所受的出教既然开，那么能受的这个人出人必当开，也需要开，所以人也要开。法华是人开会，根据疑文的话，开会费都有，都要开会费。过去的出教废掉，过去的出人也废掉，都变成了妙人。盖由依出教修行啊，如果依了过去所说的出教来修行的话呢，但能造至三百四百由旬而已。三百四百由旬啊，是化成女皮所说，三百由旬就是声闻，就是空观成就了就到这个三百由旬，假观成就了就到四百由旬，中观成就了就到五百由旬，所以最终的目的地啊是五百由旬。这个三百由旬这个尘啊，是化变化出来的，叫做化尘，不究竟，不是目终点，不是，这不是修行的终点，是中途的一个变化出来的一个修行的地方，化尘。所以依照出教去修行的话呢，只能够往啊，照就是往前往，前往什么地方呢？三百由旬，最多到四百由旬，还没有到保守，保守就是五百由旬。所以一向须开也，一向就是总是一位。三教全国不开者，妙玄云。三教全国就指的是藏通别三教的佛。妙玄云，妙玄云呢是在上册一百四十、一百五十七，不多百字在。何处别有四教主？各个身，各个口，再加两个各个，各个说。啊，妙玄的原文呢？还有两个，当知啊，指引其啊，引其无量庄严之功啊，功德庄严，有功德两个，功德庄严之功。现为藏六僧耳，他原文不用这个僧，他原文用的是金龟，他原文是紫金龟。这个所有的经里面最尊贵的就是紫经，最高级的经就是紫经，紫经的光辉。这个佛身的金色身啊，我们常讲佛身啊是金色身，这个金啊有很多颜色，紫金色是最高级的金，形容词。可是他是说，他是我也不知道有没有紫金，嗯，他是反正说在这个我们的工具书里面啊，佛光词典里面，他讲这个黄金啊，金里面最高级的、最尊贵的，就是最贵重的，就是紫金，紫色的金，金里面带紫色，我们没有看到过黄金带紫色，没有，他是这样说。所以呢，在古人这个。认为这个经里面最尊贵的就是紫经啊，所以叫紫经。 金匮，暂没有之间匮啊。那么这个指的是暂没有今生嘛。若开方便门，是真实相。那么这个是在大论藏第九册啊，31页的下面。开方便门是在，应该是在法四品。开方便门是真实相啊，这个是法华经的经文，这两句是在这个地方，大九上各级31页下啊。即相生是圆常生也，相生啊，指的是三教的佛性，圆常生呢，就指的是圆教的佛身啊。过去经典里面所讲的那些佛身，不管是最低层次的暂没有止心身，也是这个圆常之身，就是圆教的佛身。那么这是根据妙玄啊，说明这个全部啊也可以论开这个意思。再看下面补，对机之全论开啊，这个全指的是全国，加个果字。对机之全果，也就是过去经典里面所讲的那些不是圆教佛身，就是包括藏六身、包括列因身等等这些佛身，这些全果也要论开。如云啊，开狗一等者，开狗一等者，其实啊就是信解品啊。有个版本是这个，有地方啊，我看到是这个，有的版本是这个。总而言之，就是把这个璎珞啦啊，最上等的衣服啊漂亮的不得了的那种尊贵的不得了的衣服啊脱掉，然后穿上这些最粗鄙的、最破破烂烂的这种旧衣服。意思就是把这个圆教的这种的庄严的佛身啊，或者是把它隐藏起来，而显现的是像这个声闻人所看到的这个藏六佛显现出来的就是老比丘像，所以开狗一等啊。妙玄云啊，这个妙玄云呢是在上册的佛陀版上册的44。天道啊，这句念文啊，妙玄言啊，体化他之全实不讲，这个地方讲不完。化他全实，我们有参考资料。这个妙玄言，我们下次再讲。